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a escalates tensions with Taiwan via live fire drills as regional concerns mount. On October 22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ramped up its show of force near Taiwan by conducting live fire drills close to the Pingtan Islands, located in mainland China's southern province of Fujian. The latest round of military exercises comes on the heels of last week's larger drills, raising tens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and triggering serious concerns from the U.S. and its allies.
中共实弹军演加剧与台湾的紧张关系。10月22日，中共解放军在福建省的平潭岛附近进行实弹演习，以增强对台湾的恐吓。这轮军事演习是在上周更大规模演习之后进行的，导致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并引发美国及其盟友的严重担忧。
The exercises are part of Communist China's broader strategy to increase military pressure on Taiwan, which Beijing claims as part of its territory, while the self-ruling island continues to assert its sovereignty.
这些演习是中共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北京声称台湾是中共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民主自治的台湾则继续主张其主权。
China's live fire drills have drawn attention from the Taiwan Defense Ministry, which is close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The ministry issued a statement explaining that the exercises are part of a tactic to expand Beijing's deterrent efforts in the Taiwan Strait,While the drills are officially part of an annual military exercise, their timing and scale suggest that they are designed to send a message and exert influence over the region.
中共的实弹演习引起了台湾国防部的关注。国防部正密切监测局势。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这些演习是扩大北京在台湾海峡威慑力量的一种战术。尽管中共称这些演习是其年度军事演习的一部分，但其时机和规模表明，他们旨在传达信息并影响该地区。
It cannot be ruled out that it is one of the ways to expand the deterrent effect in line with the dynamics in the Taiwan Strait,The ministry said in the statement.
台湾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不能排除这是一种根据台湾海峡动态扩大威慑效应的方式。
The drills come shortly after China conducted a massive military exercise in which the Chinese military simulated the sealing off of key ports and key areas in Taiwan.The exercise saw a record 153 aircraft, 14 Navy vessels, and 12 Chinese government ships maneuver near Taiwan's borders.
上周，中共刚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中模拟了对台湾关键港口和关键区域进行封锁。演习中，中共出动创纪录的153架军机。14艘海军舰艇和12艘官方船只在台湾边界附近进行机动。
The move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part of China's broader strategy to intimidate Taiwan and reinforce its claim that the island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中共接连搞军演被视为其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恐吓台湾，并强化其叙事，即台湾是中共统治的一部分。
The round of military drills highlights Beijing's frustration with Taiwan's refusal to accept its demands for reunification under Communist Party rule. The PRC Defense Ministry made it clear that last week's military exercises were in direct response to former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s steadfast rejection of the mainland's political ultimatum.
新一轮军事演习凸显了北京对台湾拒绝接受其统一要求的挫败感。中共国防部声称，上周的军事演习是对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坚定拒绝大陆政治最后通牒的直接回应。
Taiwan is officially administered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which used to govern all of China,until its military defeat on the mainland by the communists in 1949.
台湾的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在1949年被共产党在大陆击败之前曾治理整个中国。
Taiwan's Premier Chou Dong-dai has forced strong opposition to the PLA's military activities, calling them a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Like all democratic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e believe that China's military exercises are a threat to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said Chou. He adde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scale of the exercises, these activities should not frequently encroach upon Taiwan's territorial space just to make meaningless declarations.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对共军的军事活动表示强烈反对，称其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卓荣泰表示，和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一样，我们认为中共的军事演习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他还说，无论演习的规模大小，这些活动不应频繁侵犯台湾的领土空间。仅仅为了中共发表毫无意义的声明。
Meanwhile, the U.S., a key supporter of Taiwan, has also expressed concern over the PLA military exercises. Matthew Miller, spokesperson for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is seriously concerned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joint military drill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around Taiwan."
作为台湾的重要支持者。美国也对共军的演习表示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美国对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及周边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深表关切。
In an earlier statement released on October 13th, Miller said, "We call on the PRC to act with restraint and to avoid any further actions that may undermin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 the broader region, which is essential to reg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a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在10月13日发布的声明中，米勒表示，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可能破坏台湾海峡及更广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这对区域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也是国际关注的问题。
Regional powers like Japan and Australia have also expressed concerns as they reinforce the need for a multilateral approach to address China's increasingly assertive behavior in the region.
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也表达了担忧。强调需要采取多边方式应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强硬的行为。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10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卑诗保守党蓝绿全胜，两政治素人当选，塔城斥资820万开设新技术创新中心，安省要成为能源超级省份，加拿大埃德蒙顿被评为2025年最佳旅游目的地。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在第43届卑诗省选中，卑诗保守党在蓝绿的三个选区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两位政治素人在选举中击败前资深议员。近年来，该地区的人口大幅增长，尤其是年轻家庭从低陆平原城市迁入该地区，导致住房需求增加，这是选举的一个核心问题。当地居民传统上倾向于右翼或中右翼政党，但在上次选举中，当卑诗省新民主党横扫该地区，推翻了自由党的多数席位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保守党候选人哈曼·班古是一名卡车司机，他和几个朋友和家人在奥尔德格洛夫飞沙高速公路和271街拐角处的一家店里庆祝了这一消息。班古以14042票击败了新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阿尔达格，后者获得了8436票。这是班古第二次尝试从政。这位阿伯茨福德居民曾在2022年代表保守党参加南苏里的省议员补选。今年被任命为可持续林业创新厅长的梅斯安，以不到1000票的差距输给了保守党候选人乔迪·图尔。图尔获得10591票，莫西埃获得9631票。图尔是一家综合整体诊所的老板，由于他竞选网站的早期版本显示他是一名医生，他受到新民主党的抨击，称他美化了自己的资历。10月21日，卡尔加里市开设了一个新的技术创新中心，耗资820万元。波浪技术中心位于市中心市政府拥有的安德鲁·戴维森大楼经过翻新的底层空间。卡城表示，波浪技术中心将允许各个城市部门和当地企业将技术融入其中，以便更好或更便宜地提供公共服务。据市政府官员说，迄今为止，该项目已投资400万元，其余成本预计将在2026年完成。联邦政府透过加拿大草原经济发展部为该计划提供了总计310万元的资金，而市政府则为该技术中心300万的建设提供了100%的资金。该空间包括可以创建轮椅坡道等产品的 3D 列印机，以及可以使用现有城市空间模型来开发新想法的虚拟实境沉浸式。卡城声明称，用户还可以使用其他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基础设施、物联网、云端计算和其他软体。卡城首席 IT 长简·布拉德利表示，他希望该中心能够帮助推动节省时间或金钱的新办法。10月22日，安省能源厅长史蒂芬·莱切表示，安省计划不仅要满足未来 75% 的电力需求增长，还要实现电力盈余，向其他地区出售多余的电力。莱切发布安省评价能源未来文件时指出，安省的能源政策将影响本省及下一代的成功。不同于以往短视的政策，省政府此次将采取长期规划，避免能源价格飙升，并确保充足且负担得起的能源，以支持新建住房供电，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安省计划继续优先发展核能和水力发电，同时利用天然气发电应对高峰期需求。莱切强调， 安省拥有全球最清洁的电网之一，未来有潜力成为能源超级大省。为此，省府还宣布将推出首个到2050年的综合能源计划。尽管安省首要任务是确保居民拥有负担得起的电力，但莱切认为安省也可以成为能源技术出口大省。他提到，安省已经与其他地区达成了多项小型模块化和反应堆的合作协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旅游出版社孤独星球刚刚揭晓了2025年最适合旅游的城市最佳旅行榜单，亚省埃德蒙顿是加拿大唯一上榜的城市。除了埃德蒙顿之外，还有其他九个梦幻般的目的地，例如西班牙的帕尔马、日本的大阪、巴西的库里蒂巴等其他地方。加拿大人可能会有点震惊，因为通常是温哥华、多伦多或蒙特利尔等城市受到炒作，但孤独星球已经发生。显然埃德蒙顿胜过温哥华波光粼粼的海景和山景，以及蒙特利尔迷人的街道。孤独星球表示，亚省埃德蒙顿长期以来以其边缘艺术节和波西米亚风格的老斯特拉斯科纳区而闻名。如今随着北美第二大体育和娱乐中心冰球区的开业，这座城市正在加倍努力发展其市中心。它也突出了这里的王室亚伯塔博物馆、精品店购物以及怀特大道上的美食街。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众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0月24号，咱们今天聊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很简短，其实就是一个新闻，就是现在呢，在推特上有不同的渠道传出消息，说朱镕基呢已经在10月20号的时候病逝了。朱镕基的身体不好啊，应该是已经很久了，因为朱镕基多次缺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前常委都应该出席的那些会议或者是庆祝活动，所以呢，不排除他现在确实是生命垂危。不过呢，网上的传闻说啊，中共是因为还不知道如何评价朱镕基，所以呢就没有对外宣布死讯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大可信。像朱镕基这样级别的领导，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比如说是需要抢救或者是出现了生命危险的时候，讣告呢早就准备好了，甚至纪录片可能都已经剪好了。而且呢，我们知道现在的医学技术啊，只要不拔管啊，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的。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习近平呢还是在喀山参加金砖的峰会，所以他在他回国之前，因为这个不宣布啊，这个呢倒是还有可能。如果朱镕基真的走了的话，咱们再做专题的评价哈。那么今天呢想重点谈的一个项目，就是朝鲜派兵到俄罗斯参战的这个事儿。这个事情现在啊到处都在报道，对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俄乌战争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深入的讨论一下。习近平这一次去俄罗斯的喀山去参加金砖的峰会啊，有几点是非常的尴尬的。一个呢是遭遇了普京的冷遇。尽管普京呢还是有求于习近平，但是呢普京显然对于习近平相当的不满啊，甚至感觉他和这个金正恩的关系都比跟习近平的关系近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北朝鲜派兵支持俄罗斯呢，中共竟然说自己不知道啊，要么呢他是真的不知道啊，那么也就是说北韩这个小兄弟已经不再把中共放在眼里，要么就是说他知道但是不敢承认自己知道。不管怎么讲啊，中共看起来都非常的衰，不管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敢承认啊，看起来都很衰。当年大家知道在这个北韩刚刚开始试爆原子弹的时候，这个中共呢组织了一个六方会谈啊，就是美国、俄罗斯、中共，然后呢还有韩国、日本，还有北韩的这个六方举行会谈。当时在六方会谈的格局中呢，中共的地位显得是相当的重要，美国对中共的态度也很在意啊，因为觉得中共是能够约束住北朝鲜的。现在在这个六方会谈，如果还是把这六个国家摆到一块儿的话，中共其实已经被边缘化了啊，已经被边缘到了最没有存在感的末座了啊，就没有人再把它当回事儿了。习近平这次去喀山参加金砖峰会呢，跟莫迪的关系啊显然是恢复了正常啊。这个呢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在中印边境的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也就是说放弃了很多的领土。 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个领土放弃不放弃哈、啊，我觉得，并不是一个不能谈的事情啊。在我看来，这个有比这个领土完整更加重要的事情啊，那就是关于一个民族它的这个人权啊，就是说它是不是能够让人们能够自由的生活，这个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啊，这个我觉得比领土完整更加重要。其实呢，如果真的大家都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领土问题可能就不再是个问题，双方合并呢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那习近平呢，现在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大幅度的让步呢，关键的问题在于说没有经过人民的授权啊，那么他这种让步的话就可以说是一种丧权辱国的行为。这个习近平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很多问题上都非常的小心谨慎啊，岂止是在中印边境的问题上啊，在经济的问题上，在台海军演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习近平都在让步。其实呢，作为一个强人来说是不能够随便让步的，因为让步则意味着无法守住自己的地盘嘛，也就是说你就不再是一个强人啊，这个呢会引来很多人来挑战你的地位。那么咱们现在呢开始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这两天网上传出关于朱镕基病逝的消息哈，如果这个消息为真的话，这两天之内中共应该是会有相关的这个官方的消息确认出来，这是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来源。那么因为中共呢历来是瞒病不瞒死，而且对于朱镕基的死实在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对于朱镕基的评价呢一向是毁誉参半的，他曾经主导过很多国企的转型啊，造成了几千万职工的下岗啊，这个是被很多人痛骂的一件事情。但另外一方面，他一力主张中国应该加入世贸，所以呢又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就吸纳了当年的下岗职工。当然他还主导过反腐啊，主导过这个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税制改革，包括他对香港的态度都是可圈可点的。这些东西分析起来的话，就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哈。就是如果他真的病逝的话，咱们会到时候再把这些东西都点评一下。今天呢，还是想先说一说朝鲜派兵参战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可以说是习近平今年金砖峰会上遇到的最尴尬的事件。朝鲜派兵进入俄罗斯啊，这个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哈。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乌克兰官员星期一的时候公布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显示几十名朝鲜士兵排队从俄罗斯军人的手中领取了军装和背包等物资。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呢，他也确认了这个消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有证据表明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派遣了3000名士兵。另外一种说法是派遣了12000名士兵啊，到底是多少人？现在各方的消息不一样啊，但是派兵是肯定的。说这3000名士兵是乘船从朝鲜前往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啊，就是现在中国人称之为海参崴的地方。然后呢，说这些士兵呢正在俄东部接受3个这个军事基地的训练。这个呢就可能标志着俄乌战争的大幅度的升级啊。自从金正恩跟普京在去年10月份签订了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消息以后呢，那由于俄罗斯的领土现在已经就是有乌克兰的军队进来了啊，在这个库尔斯克地区，所以呢就是按照当年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协定，朝鲜有义务派兵去帮助俄罗斯去守卫领土。那这个除了朝鲜的军队在俄罗斯受训的这个相关消息之外呢，还有朝鲜士兵在前线当逃兵啊，就说有18个朝鲜士兵临阵脱逃然后被抓住。还有呢消息说有400名朝鲜士兵在开阔地带冲锋的时候被集束炸弹团灭。那这个事情啊，这个现在已经是就是没有什么疑问，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传闻了啊，这个各国的媒体在报道，而且美国国防部长都已经确认了这个事情啊，包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在讲这件事情，然后韩国这边的情报部门也在确认这个事情。韩联社报道说呢，韩国的总统尹锡悦呢在与波兰总统杜达会谈之后，这个举行了联合的记者会，说如果朝鲜派遣特种兵援助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话，首尔将重新考虑其不向乌克兰直接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北韩帮助俄罗斯呢，那么南韩呢就一定会派这个，就是他可能不会派兵参战，但是呢他会援助杀伤性的武器给乌克兰。那这个事情哈，按说这么大的动作，如果北韩真的跟俄罗斯有合作，双方都应该知会北京。但是呢，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礼拜四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中共对这一事态的看法的时候，林健回答说中方不了解有关情况。然后呢，说中方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这个危机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就是希望各方推动缓和局势，致力于政治解决。那么实际上哈，就是如果俄罗斯跟朝鲜真的是如此紧密的合作的话，对于中共来说它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中共呢 这个他一直是扮演着一个似乎是俄乌战争调停人的这种角色，当然他私底下的话他是对俄罗斯不停的在援助，表面上的话还要扮一个和事佬，但是如果朝鲜跟俄罗斯合作的话，至少中共能够这个就是中共表明呢，就是他对北韩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的，也就是说呢，他的这种在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影响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让中共其实是一个特别打脸的事情哈。大家知道当年韩战在开始的时候，金日成已经是跟斯大林做了决定了啊。当时金日成跟斯大林讲说，北朝鲜人想用刀尖捅一下南朝鲜。结果这个事情的话呢，毛泽东是所有的这各方里边啊，就是当时的苏联啊，北韩、南韩，加上这个北京政权的毛泽东政权，在所有这四方中，毛泽东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然后呢，这个这次俄乌战争好，就是普京是向金正恩请求援助，那竟然好像是中共也是最后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咱们刚才提到朝核的合作呀，这种紧密性啊，它对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啊，因为朝鲜背后呢就有俄罗斯的撑腰了。俄罗斯可以给北韩提供粮食啊，提供能源，提供先进的武器啊，或者向朝鲜这个交售这种先进武器制造的技术。而且呢，在政治上，这个俄罗斯呢也站在了朝鲜这一边。从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开始啊，这个朝鲜陆续的向南韩发起这种攻击啊，就是垃圾气球事件啊，就是往南韩这边放气球啊，气球上装的都是人的排泄物啊，非常恶心啊。然后呢，这个南韩那边的话报复啊，就是向北韩这边也放气球啊，放的是金正恩的奢侈生活。不管怎么样哈，就双方你来我往，到十月份的时候，这个现在的边境局势已经相当的紧张了，感觉好像双方马上就要开战。北韩呢炸毁了连接南韩的铁路和公路，那俄罗斯外交部呢明明在北韩没有道理，就是不讲理的情况下，仍然呼吁韩国啊，呼吁南韩应该正视北韩方面提出的警告，还说南韩呢应该尽量的避免挑衅的行为。这个俄罗斯啊，现在可能向朝鲜输出一些先进的技术啊，包括苏-35战斗机，然后呢甚至可能会提供核潜艇技术。如果北韩能够得到这种先进的战机啊，相对先进的战机吧，然后呢再加上这种核潜艇技术，实际上就已经是在东北亚地区可以通过空中和水下来释放核武器啊，等于是为核武的释放提供载具。这个呢对这个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日本、韩国、美国是绝对不能够坐视朝鲜这样去扩张它的军力啊，就是这个以威胁到周边的国家。所以呢美国、日本、韩国会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啊，形成一个亚洲的小北约，那对抗北韩啊，同时呢也对抗中共。所以这样的话，中共等于是因为朝鲜的人瞎折腾哈，就是他也处在美日韩更加严密的监视和包围之中。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共来说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啊，因为中共他现在啊因为经济问题还是想跟美国、跟日本、跟韩国还要做生意，他在很多关键的技术上还要依赖美日韩啊，特别是在芯片这方面他是一定是依赖美日韩的。所以如果这个局面真的成真的话，对于中共来说就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共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各方面都在这个收起他的獠牙啊，本来中共是搞战狼外交的嘛，但是呢中共在这个赖清德提出这个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是说中共这边的政权只有75周年啊，而这个中华民国已经有113岁了啊，说这个113岁的中华民国的国，他的祖国是不可能是中共国的。类似于这样的言论发出之后呢，中共很恼火啊，通常的应对方式就是举行军演啊，环台啊，军演啊，或者试射导弹啊什么之类的。但这一次赖清德放出相关的消息之后呢，中共的军演规模其实是相当小的啊，仅仅13个小时，这个叫做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就突然之间就结束了。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中共并不想在台海制造更加紧张的局势，主要的原因呢也是跟中国现在面临的严重的经济问题是有关系的。这个习近平啊这次去这个喀山去参加金砖峰会的时候呢